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耶稣基督人做工，全然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
38年的摊子起来，约翰福音5章1到16节，福音的诠释：神爱罪人。前面我提过一个问题，既然这个摊子一无是处，那么耶稣基督为何要医治他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杨斐利写过一本《恩典多奇异》，其中一个故事非常感人。一位耶鲁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坎贝尔被聘为密西西比大学的宗教主任，后来因为支持民权运动被大学指聘。这时有一位哈佛神学院的神学生丹尼斯也来到南方和他同工，为民权运动努力。有一天，一位未知论者且排斥基督教的报社编辑伊斯特以挑衅的语气对他说：用10个或更少的单字告诉我基督教的信息是什么。坎贝尔的回答是：我们都是杂种，不过神还是爱我们。过了不久，这个答案面临一个巨大的考验。原来年仅26岁的丹尼斯在一次民权运动的活动中被一个叫科尔曼的警察用枪给打死了。这时候伊斯特可逮着机会，他找到了坎贝尔，以嘲讽的语气问他说：丹尼斯是个杂种吗？牧师的回答说：是的，丹尼斯这个人虽然温文尔雅，并不多见，但是从罪人的角度来看，他的确是个杂种。伊斯特紧接着追问：好吧，那么杀丹尼斯的科尔曼是个杂种吗？他当然是个杂种。牧师毫不犹豫地回答。这答案似乎早在伊斯特的预料之中，他再一次逼问：那你认为这两个杂种哪一个是神的最爱？这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也冲击了坎贝尔的神学思维。那一天，这个问题让他对恩典有一个崭新的看见。神白白的恩典不仅施于那些不配的人，也施于那些不该得着的人。恩典施于民权运动分子，也施于 3K 党的人，施于丹尼斯，也施于科尔曼。这就是神奇妙的恩典。在这件事之后，坎贝尔辞去了全美教协的职务，在田纳西州买了一座农庄，尝试向 3K 党与弱势的人传福音。因为许多人会关怀弱势族群，但没有人会像科尔曼那种人传福音。然而这些人都是神所爱的。早在2000年前，圣经就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伟大的真理。约翰早在神爱杂种的故事之前，在约翰福音3章16节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如今约翰5章既印证了这个真理，神爱世人当然包含了罪人和一切不可爱的人。若非如此，我们岂有机会听见福音？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原本也都是罪人。这个摊子在耶稣找到他之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罪人，而且因着自己的罪受苦。他也是一个毫不可爱的人，即便蒙了这么大的恩典，却没有一点感恩的心，凡事倒打一耙，去跑去告诉犹太人。但是耶稣基督找到了他，把白白医治的恩典赐予他，这就是福音。难道主事先不知道他是个罪人吗？不知道他是个毫不可爱的人吗？由主后来给他的警戒来看，主完全知道，但是 知道了还是把恩典给他，这怎可不让人惊叹呢？圣经中的约拿书呈现了同样的真理，神差遣约拿往那罪恶滔天的尼尼微城，要他宣告神的审判，实际上却是要施以拯救。最后神果然赦免了尼尼微的罪，约拿为此大大发怒，与神争辩。神最后的回答为整卷约拿书画下了一个感人的句点。约拿书四章十到十一节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爱罪人，神爱罪人，爱到一个地步，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罪人舍命十架。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样的爱真是伟大又奇妙。38年的摊子起来，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六节，福音的诠释，不要再犯罪。有些人或许以为基督教的福音是廉价的恩典，因为是白白得来的，也有人因而轻看这个恩典，这实在是错误的想法。神白白地把这救恩赐给人，因为它是无价的，而且因为没有人付得起这个代价，在他的大爱里就白白地把救恩赐给相信的人。但是德虽是白白的，却是有责任和目标的。就如耶稣对这个得医治的摊子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摊子的痊愈的确是白白的，但是却不可以再犯罪。这个再字一方面说明了这人原本的光景，同时表示主已经赦免了他的罪，只是不可以再犯罪。再犯罪这个词在原文用的是现在是主动语态的命令语气，有不要再继续犯罪的意思。意思说主对这人的提醒是要脱离犯罪的生活，不要继续活在罪中。在前面大麻风的神迹中已经讲过，耶稣使人洁净为的是要让人脱离罪的辖制，而不是继续活在罪中。这个真理让我们看见救恩的目标性与责任性。救恩是有目标的，所以不是廉价的恩典。神救了我们是为要我们行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又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对每一个得救的人来说，应当把握的真理是，恩典不是让人更自由的犯罪，乃是有更多的自由不犯罪。人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必须来配合神的旨意，过圣洁的生活。因为得救之人良心的功能已经活过来，生命的潜能也活过来了，就不应该像那些无知的人一样继续待在罪中。38年的摊子起来，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六节，现今的处境与需要。现代物质文明的诱惑，各样犯罪模式的无孔不入，使现代人所承受的无力感丝毫不比古人逊色。凡事犹有过之，当今有许多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无法控制，有许多人陷于网络犯罪无法自拔， 许多人陷于不道德的金钱游戏中无法脱困，还有许多人陷在性的滥交，所以大多数人感到今天的社会病了。社会病了是因为人都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生命的无力感是一个人活在最终的必然现象，它一方面说明了人为什么不能由最终脱困，同时也描述人痛苦的心境。值得庆幸的是，福音不是过去的故事，乃是永远的进行时。一，从生命无力感中脱困。基督的恩典并不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失效，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过去可以叫一个38年的瘫子起来行走，如今一样可以叫一个沉迷于罪中的人起来，只要人听进主的话说起来走吧。所以不要再把眼光放在那些好听好看的道理上，乃是把眼光转向这位生命的主，听他的声音。在约翰福音5章25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在约翰福音5章24节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二，按着本相接纳自己，按着神的旨意迈向成长。有些人不太能接纳自己，有些人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其实，完美主义者常是因为不能够接纳自己，所以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而，神不是因为我们完美才接纳我们，他完全知道我们的本相，就如主接纳这个原本活在罪中瘫在毕士大池旁的病人一样。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是全班最坏的学生，但是基督的救恩临到我，而且转化了我。一个面对神的人所要做的就是接受主所赐的恩典，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的客观条件，如今又寻到了你，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接受这宝贵的医治，拿起褥子起来行走，离开那个躺卧了多年的虚幻之地。圣经的启示永远是平衡的，一方面耶稣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另一方面又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目标，不要再犯罪。38年的瘫子起来，约翰福音5章1到16节，释放的祷告。经文默想，诗篇103篇1到13节。诗篇103篇2到5节。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诗篇103篇8到13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告。主耶稣啊，感谢你不以外貌看我，也不以过去的经历看我。虽然我在你面前一无是处，无一可爱，常常陷在软弱中无法自拔，但是你来寻找我，愿意把神儿子生命的恩典给我。主耶稣，现在求你将你的爱和生命的能力充满我，使我脱离原本生命的无力感，能够活出你生命的荣美。我将不再是灵性上的死人，也不是生命的瘫子，乃是有基督生命的活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主啊，我要活在你面前，无论世界怎么变，我要活在你面前，活在海角或天边。就算狂风巨浪，就算
全人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